那个青少年的我们的 Youth Director 啊，这个Sana 弟兄也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服侍将近有1年的时间了。我感谢主，他听到了神的呼召，他去读神学，从下个礼拜他就离开我们，要去神学院去装备自己，大概有3年的时间。所以今天他在我们中间有最后一堂的信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一起来欢迎 Sana 弟兄，Welcome。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Papa, we come before you this morning.
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And we just want to praise you.
我们只想来赞美你。
And this time is about you, not us.
这个时间是你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
So I ask that you reveal yourself to us this morning.
我求你主啊，你来向我们彰显。
Give myself and JE and Pastor the words you want us to say.
让我自己，让翻译的，让那个牧师都得到你的话语。
And give each person in this room the ears that you want them to hear with.
我们在座的来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你的话。
So we just ask that you reveal yourself to us.
我们只请求你来我跟我们显现。
For your Son's glory.
在耶稣基督的荣耀。
Amen.
Amen.
Okay, originally when I was planning this morning, I was going to teach about parenting.
本来我今天早上是想跟大家来讲关于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做父母亲的教导。
But the Lord reminded me of a verse in Proverbs 19.
但是神给我一个感动让我来讲这个箴言书19章。
It's verse 21 and it says, "Many are the plans in a man's heart, but it is the Lord's purpose that prevails."
21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安定。
So I felt God saying, "I know that you want to talk about parenting, but I want you to give a different message."
神是想让我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让我来讲这个另外的一个信息。
And I said, "Okay, I'll listen."
我说好，那行，神，我来讲你的信息。
And what God was laying on my heart was that we have to do first things first and second things second.
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必须把第一件事情先做了才能做第二件事情。
Second things are things like being a godly parent.
第二个事情的话就是作为这个属灵的父母。
And being a good spouse.
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妻子或者太太。
Being an ethical worker.
做一个这个有道德的这个工作者。
And things like that.
类似这些事情。
First thing is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第一件事情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We must be passionate about God before we can move into the second things.
我们必须先对神有充满激情，我们才能做第二件事情。
There's a great quote by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有这个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有一个讲得很好。
And it says, if you want to build a boat, don't go out and collect a bunch of people and assign them tasks. Rather, teach them to long for the endless immensity of the sea.
如果你想造一个船最好是不先去找一帮人或者是让他们做一些事情。应该做的是应该教导他们让他们产生对这个无边的浩渺的海洋产生渴望。
And I love that quote because if you want to paint a picture, imagine that there's a boat getting built down on the shore.
想象一下有一个船在海边。
And we're all brought in to help build that boat.
我们都到岸边来帮助来建这个船。
But we haven't stopped to think about how awesome it's going to be to explore the ocean.
但是我们还没有想到过就是说去远航是多么的有意义。
Just the vastness of the water.
只是看到这个，来看到这个无边的这个水。
The many lands that we can go visit.
还有很多土地我们可以去去参观。
If we don't get excited about that, then this just becomes a chore for us to build a boat.
如果我们不对这个海洋无边的海洋充满激情的话，我们只是在岸边建船而已。
So if we get excited and passionate about the adventures of the ocean.
如果我们对这个海洋或者对这个远航的这个充满了激情的话。
Then we're going to get excited about building that boat.
我们肯定会对造船充满激情。
So in the same way, it's with our Christian faith.
我们的这个信仰也是如此。
If you're not excited about God,
如果你对神不充满激情的话
，you're going to find it hard work to be a good parent and be a good Christian.
那你会发现你很难做一个属灵的父母或者做一个基督徒。
The excitement and passion for Him must come first.
对神的这个激情，对神的渴望，必须先在先。
So I figured, so this morning I wanted to share with you some of the things I'm passionate about God.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对神充满激情的一些事情。
And I let that passion drive me for my teaching and all the deeds that I'm doing.
啊，我让这些这样的激情来渗透我服事的工作。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get super excited about is the fact that God has some amazing plans and he's going to do whatever he can to make them come to fruition.
第一个我觉得非常兴奋，对神非常兴奋的就是说，我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个计划，而且呢，他这个计划是一定会得以实现的。
And we see this scattered throughout scriptures.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
So Proverbs 19:21, as we just read, many are the plans in the man's heart, but it is the Lord's purpose that prevails.
箴言书19章21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And Romans 8:28 says,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And Philippians 2:13 touches on it,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to will and to act according to his good purpose.
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讲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Now,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see us Christians do a lot.
有一点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经常做的。
Is we say, yeah, God's got a purpose for me.
我们说，哎，神是有在我们身上有计划。
And then we define what that purpose is.
但是我们自己来制定、限定这个目的。
We say it's God's purpose to give me a good job.
我们常常说啊，是神的计划让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
He wants to give me obedient children.
神要应该给我一个很顺服我的孩子。
He wants to give me a great spouse.
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太太或者丈夫。
And so we're defining that purpose.
我们自己在制定神的计划、神的目的。
We got to stop doing that.
我们必须停止这样做。
We need to let the scriptures define for us what God's purpose is.
我们应该让神来告诉我们神的计划是什么。
So we can look in John 6:40.
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
And Jesus says, "For my Father's will is that everyone who looks to the Son and believes in Him shall have eternal life,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at the last day."
这一段我没有查出来，所以你可以自己查。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
Another one is 1 Thessalonians chapters 4 and 5. It talks about, it is God's will that you should be sanctified. Be joyful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所以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常常的祷告，经常的给感恩啊，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啊，我们都应该啊来遵循神的旨意。
And then there's the famous verse in Jeremiah 29 that we all love quoting, that said, the verse 11 that everybody quotes says,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这个耶利米书这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这个29章第10到14节啊，我记得这个张牧师讲过一篇道，11节是最重要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想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So again, we misquote that verse. We say God wants to prosper me, and He's going to prosper me with a well-paying job or a nice car.
我们经常限定说，哎，神应该神会让我们富有，神会让我们给很好的工作或者很好的这个收入。
So what God's saying is I am going to prosper you, and how I'm going to prosper you is you get to hang out with me.
神说了是，我是会让你富足，但是呢。你必须跟我在一起。
So that reminds me that, you know, he has this plan for me, which is to draw closer to him, kind of like the songs that we were singing. Draw me closer to you, open my eyes that I may see your heart.
神是有计划，神是让我们更加跟他接近，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歌一样，让我们接近他。
And so I get excited when I think that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is pursuing me.
我非常感到兴奋的，就是说我发现是这个创造者，这个神是来向我靠拢。
And so knowing that his number one purpose is that him and I have a tight relationship together really inspires me.
说知道神要跟我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觉得我就非常的兴奋。
A second thing that I get excited about is His mercy and grace when I stumble my way through His plans or ignore them.
第二个我非常兴奋的事情呢，就是说神是一位饶恕的，而且是充满恩典的神，特别是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服侍他的计划的时候。
I get really frustrated when I sin.
我感到非常难过，当我这个犯罪的时候。
And I feel that when I sin, God pushes Himself away from me.
当我犯罪的时候，神就把我推开了。
But the scriptures don't teach that.
但是圣经上并不这样说。
The scriptures teach when I sin, He takes the sin and throws it away.
圣经里面讲到是当我犯罪的时候，是神把我的罪从我身上拿走。
And still gives me a big hug.
然后拥抱我。
So if you look at some of these scriptures in Micah chapter 7, it says, Who is a God like you who pardons sins and forgives the transgression of the remnant of his inheritance? You do not stay angry forever, but you delight to show mercy. You will again have compassion on us. You will tread our sins underfoot and hurl our iniquities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弥迦书第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And in Colossians chapter 2 it says, When you were dead in your sins and in the uncircumcision of your sinful nature, God made you alive with Christ. He forgave us all our sins, having canceled the written code with its regulations that was against us and that stood opposed to us. He took it away, nailing it to the cross.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And then in Hebrews 4 it says, For we do not have a high priest who is unable to sympathize with our weaknesses, but we have one who has been tempted in every way, just as we are, yet was without sin. Let us then approach the throne of grace with confidence so that we may receive mercy and find grace to help us in our time of need.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So it mesmerizes me that God gives me the freedom to make my own choices.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迷惑的就是神让我们有自由的选择。
Is patient and merciful with me when I make the wrong choices.
他是饶恕的，而且是非常的有耐心的，当我们做出了坏的错误的选择。
And still uses my wrong choices to further his plans.
然后用我们所做的错误的选择来让他实现他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And this doesn't mean it's okay to go ahead and keep sinning.
当然这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犯罪。
It just comforts me knowing that he will get his way in the end, even when I screw up.
这让我们得到宽恕，就是说尽管我们做错了事，神还是在掌管我们的一切。
The third thing that really gets me excited.
第三点让我感到兴奋的是
is his final forever plans that he likes to call heaven.
就是他最后的计划，就是天国。
John 3:16 and 17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him.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And then Jesus adds on to that in John 14, Do not le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Trust in God, trust also in me. 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rooms. If it were not so, I would have told you. I am going there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And if I go and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I will come back and take you to be with me, that you also may be where I am. 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当耶稣基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跟门徒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And then God chose to give John a vision, a glimpse of heaven in his 90s.
啊，神也给了约翰啊一个啊异象。
So in Revelation 21 we can see a glimpse of this.
啊，我们从启示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情形的描写。
And let me say this, this is real.
啊，这是真的。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one day.
这个有一天就会发生的。
It should give you goosebumps when you stop and think about it.
啊，你应该感觉到这个，这是绝对是真实的会发生。
Alright, so chapter verse 1 there. Then I saw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for the first heaven and the first earth had passed away. And there was... Yeah, go ahead.
啊，第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七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眼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设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到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So anytime that I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 rapture in heaven,
当每次当我想到这个天堂天国的时候
I just get super excited about it.
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The scriptures teach that in the end times, the whole world's going to go pitch black.
啊，圣经讲到这个整个世界最后都会变得黑暗。
And as lightning travels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有闪电从东方过来。
So shall the coming of man be.
啊，这个人子也会来到。
So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在未来当中
The world's going to go dark.
这个世界会变黑暗。
And we're going to see Christ himself.
我们会看到啊，主耶稣基督。
Coming to take us home.
啊，来把我们接回天家。
And the dead in Christ shall rise first.
啊，死的先会从地上啊那个起来。
And then we who are alive will join them.
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我们也会跟他们一起在天上相遇。
And through the rest of the end times.
啊，通过这个末世。
And the millennium.
啊，一直到最后。
We're going to get to heaven.
我们会到天堂。
Where there's literal streets of gold.
啊，有这个金铺的这个街道。
Huge long tables full of food.
啊，整个很长的桌子上有很多食物。
And we're going to get to dine with Jesus.
我们会跟主耶稣基督一起用餐。
Awesome music playing.
啊，很漂亮的音乐。
And we're going to get to dance with Jesus.
我们会跟主一起来跳舞。
And so if I'm having a bad day.
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一天
，I'll stop and let myself just think about that.
啊，我就会想这些。
And I say, you know what? I can handle this.
我可以来这个处理这个不好的这一天。
The idea of getting to see God face to face.
想到可以跟神有一天面对面
，stirs me up like nothing else.
啊，真是让我这个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代替这些。
So when I think about his plan to pursue me,
啊，我想到他在我身上的计划
，and his mercy and patience with me when I screw up,
他的这个饶恕，还有他的这个耐心
，and the future heaven that all of us will get to experience,
还有这个以后这个天国的美好
，I think of Isaiah,
啊，我就想到以赛亚书
，and in Isaiah chapter 6,
以赛亚书第六章。
Then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saying, Well, 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 And I said, Here am I, send me.
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讲到这个，我听到神的声音说，啊，谁我可以差遣谁？啊，我就说我在这里，差遣我。
And I take that passion for him.
啊，我就想到这样的激情。
With me into my teaching.
啊，用在我的这个教导上面。
And my friendships.
和我跟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
and all the work that I'm doing.
啊，和我所有的这个事工
So for each of you here today,
啊，在座的每一位，
if you want to be a godly parent,
如果你要做一个属灵的父母，
if you want to be a Christ-centered Christian,
如果你是一个啊，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徒，
if you want to glorify God in the work that you do,
如果你要想荣耀在工作上荣耀神，
you must,
你必须
get passionate about him first.
首先对神有充满激情。
So I want you guys thinking about this.
我想让你想一想这些。
Think about what gets you excited about God.
啊，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对神来充满激情？
Is it his mercy and grace?
是他的饶恕，是他的恩典吗？
Or his justice?
哦，还是他的公义？
Or his creativity in creating trees and grass?
还是他的创造，是树啊，山啊，这些？
Or the future heaven?
或者是今后的这个新天新地。
Whatever the case is,
不管怎么样，
think on these things,
想一想这些东西，
and then share it with others,
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Because you may see an element of God,
你可能看到这些神的这个部分，
that someone else hasn't seen,
别人可能没看到。
So you sharing that,
你跟人家分享，
will help them as well,
会帮助别人，还是也一样可以帮助别人。
So at lunch today,
啊，今天的这个午餐的时候，
or in your small groups this week,
或者是你这个礼拜五的这个 fellowship,
or in your family time at home,
或者你在家里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this week,
这个星期，
talk about this stuff,
来谈一谈这些。
Ask your kids what gets them excited about.
问问你们的孩子啊，是什么让他们对神充满激情？
Ask them what their sweet and sours are.
啊，他问他们的酸甜是什么？
They'll explain it to you later.
他们会给你解释。
Okay.So I want to finish with this verse.
啊，我想用最后用这段经文来结束。
And this is from 2 Timothy 1:6.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
And this is the Amplified version.
啊，这个是啊，就是啊，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在这个版本里面。
That is why I would remind you to stir up, to rekindle the embers of, fan the flame of, and keep burning the gracious gift of God, that inner fire that is within you.
啊，他的这个版本是详细的，我就读和合本的版本。为此，我提醒你，是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他的版本里面讲到，就是说啊，就像火焰一样会波亮，然后烧起来啊。你看那个英文。
So go out and study and fall in love.
啊，去研究，去热爱。
With the ocean that is God.
这个海洋呢，就是神的海洋。
And then you will be ready.
然后你就好了。
To build a boat that is your family.
然后去造这个船，就是你家里的这个船。
And to build a boat that is this church.
这个教会的这个船。
Let me pray for you guys.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Father, I want this to become a reality.
啊，天父，我们真是，我求你让这个成为真实。
I want us to just get excited about you.
啊，我们真让每一位对你充满激情。
I want Malachi 4:2 to become a reality in our life.
啊，我们让这个弥迦书里面讲到了，成为我们的现实。
That if we revere your name,
如果我们彰显你的名字，
we will go out and leap.
啊，我们就会去跳跃。
Like calves released from the stall.
啊，就像这个啊牛羊跳出来一样。
I have to apologize for us, Father.
啊，天父，我必须道歉。
We walk around as Christians,
啊，我们经常做一个基督徒
，stressed,
啊啊，这个啊，背负重担
，angry,
啊，愤怒
and focus on things other than you,
啊，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除你以外的东西上面
，and we're setting a bad example for you.
我们啊，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You are pursuing us.
你在追求我们。
You are patient with us.
你是充满了这个啊耐心。
You have created an amazing home.
啊，你创造了这样一个家庭，天家。
That we will get to go and live in one day.
我们有一天会到那里去。
This should put a smile on our faces.
就光这一点，应该把笑容放在我们的脸上。
And a spring in our steps.
让把弹簧装在我们的脚上。
People should look at us.
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
and want what we have.
就想要我们得到的这样的恩典。
So give us this passion for you.
请你给把这些激情给我们。
Open the eyes of our heart.
让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打开。
Draw us closer to you.
让我们更接近你。
Let us just feel your presence.
让我们来感觉到你就在我们当中。
And get passionate.
充满激情。
About a relationship with you.
啊，对我们和你的关系充满激情。
Knowing that that will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else.
我们知道只有那样发生了以后，别的事情都可以发生。
So it is in your son's name.
啊，以耶稣基督的名。
For his glory.
为了他的荣耀。
And our impact.
啊，在我们身上啊，有彰显。
That we pray this.
我们来做这个祷告。
Amen.
Amen.
谢谢。
谢谢。
来，等一下。来，我们做一个祷告。来。We pray for you.
啊，我们为香纳来祷告。
好，我们起来，我们大家都起立吧，好不好？我们大家为我们
的香纳做一个祷告。Let's stand together.
Pray for Shanna. 你给我翻译。天父，我们感谢你。
Father, we thank you.
是吧？你带领香纳弟兄来到我们中间。
We brought him to us.
是吧？你也呼召了他。
You called upon
him
to the Christian seminary to study.
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他。
Lord, use your blood to cover him.
圣灵来引导他前面的。
Holy Spirit to lead him.
也保守他在装备的时间中。
Protect him during that time.
你的恩典够他用。
Your grace will be enough for him.
不管是在功课上。
Not only for his study.
在生活中。
He living.
在服侍的时候。
And whatever the work he does.
你的大能大力必伴随他。
Your great power will be with him.
你必使他成为多人的祝福。
You become the channel of blessing.
你必使他成为你话语的出口。
You're going to use him to spread your words.
无论他走到哪里。
No matter where he goes.
带着你的能力。
He brings your power.
带着你的爱。
With your love.
Hallelujah.
Hallelujah.
保守他。
Protect him.
纪念他在我们中间的付出和服侍。
And we also thank you, Lord, we thank you for bringing him to us and the work he has done for this church.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
的圣名。In Jesus' name.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Thank you. Thank you, Sam.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塞纳说他有末了的话跟我们说，因为要离开我们了，要去神学院。那塞纳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个弟兄，虽然他没有读神学，但是他很会讲道。当然有一段他跟我讨论到他关于案例的问题，那我就说在美国啊，一般的美国的教会在案例一个牧师的时候，他必须经过神学训练，所以我希望他能够进入到神学院去装备。虽然年纪稍微大一点，但是都来得及，跟修弟兄比我们都算年轻的啊，所以感谢主。那最近我们教会喜事连连，一大批的弟兄姊妹被呼召走进神院去装备，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这个月就送走了三个啊，上个礼拜送走两个Mary 和 Daniel， 那这个礼拜三呢要离开我们，但是三呢这个下半年的服事还在我们中间，他会开车回来给我们青少年讲道，那我们也为我们未来的青少年的这个幼师的 Director 来祷告，我们相信神会必带领合适的同工来到我们中间。本来这次三呢要讲到对我们父母有些勉励，我们怎么做父母，怎么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尤其到了 teenager 青少年的时候， teen 13岁到19岁这个 teen 这个期间是孩子变化最大的时候，也是比较难带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带啊？所以我们俩本来是这次要讲这个信息，我也就接着他讲，他有点改变，但是我不改变，所以我们还是要讲我们怎么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儿女的父母，怎么能够把孩子带到上帝的爱的里边。前几天在网上我看到一个新闻啊，一个17岁的女孩为了和几个男孩子在家里鬼混，竟活活的把奶奶掐死了。掐死以后，那么奶奶死亡以后，他们继续的鬼混，直到第二天警察找到他们把他们带走的时候，他们不觉得自己是犯罪，他们觉得奶奶妨碍了他们的聚会相聚。这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父母不教育孩子，父母在外边忙他们的事业。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个我这次在俄罗斯遇到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姓王，叫王毅，就是这个义气的义，正义的义。王毅弟兄他是到俄罗斯做生意最早的一批人的其中的一个。 那么他是山东人，这次我在整个俄罗斯期间他一直陪伴着我跟我走非常好，俄文非常的好。那么在国内他也是一个中医中医，人非常的有爱心。他有多少孩子呢？他生了六个孩子。在我们这一代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生了六个孩子。在我们这代人，六个可能不多了已经不多了。他不仅有六个孩子，他有大概有将近七八个的属灵的孩子，义子都管他叫干爹，是我们英文叫 godfather。 是他不是仅仅在生活上帮助这些孩子，主要在神的话语中教导这些孩子。所以他生意做得非常的大，那他的生意大到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农场，那个大农场你是走不到边的，这个生意非常的成功，所以他的每个孩子替他打理一个生意，但是他走到哪里都建造主的教会，我们这次去给他安立了长老，感谢主。所以他告诉我，他说教导孩子平时并不难，并不难。这么多的孩子，哪一个说像我们教导一个一个的那么耳提面命的教导，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他都是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用神的话来教导孩子。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当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一个我们都会很辛苦。我们常常问一些弟兄姊妹要不要第二个，说不要了，太辛苦太累了。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有一本书，我看到一本书教育儿女的，第一句话是写的中文，说老天爷呀，我现在做父母了。后边有一句大字黑体字，救命啊。看来孩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孩子，一个小小的孩子生长在不同的家庭，他有不同的境遇，他未来走的路是不同的。难道这些父母们都不爱孩子吗？我相信不管什么样的家庭，他们对孩子的爱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爱孩子？我们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爱孩子吗？我们今天我们中国，尤其中国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教育孩子都希望孩子能够有出息，通俗的说要有出息，能够建功立业，能够在世上有成就。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切都跟知识有关系，所以我们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第一个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拼命的让孩子学习。孩子学了很多的知识，但是孩子不懂怎么做人。尤其今天我们发现，今天的我们叫的90后、80后、90后这一代的孩子们，他们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以后，他们就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他们就失去了方向，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行走。所以他们常常的犯错，他们对世界看的都是灰色的，灰色。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家里边，他们得的都是娇宠。他们想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可到社会他发现他跟老板要什么，老板不仅不给他，老板可能还要训他，所以他完全发现两个不同的环境。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圣经有教导，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孩子。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在申命记的第六章第九节，第六节到第九节。那么这第六节第九节怎么说的呢？这段经文我们带来看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怎么样呢？都要记在心里，这是对父母说的。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耶和华告诉以色列人要用什么来教导孩子呢？在第四节非常的重要，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这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要把这句话教导你的儿女，不管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走，你都要谈论这一句话。我们教导儿女，我们很少用神的话来谈论，我们在家里谈论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在工作中的压力回来，我们要跟妻子谈论，尤其在谈论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谈论，这个并不是好的，孩子们听到都是灰色的东西。可是我们在当儿女面，我们谈论要谈论神的话， 以色列，你要尽心的、尽性的、尽意的、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如果每天我们谈论都是神的话，孩子得到的就是一个正确的教导。这个王毅弟兄，他不管吃饭是做什么，他都跟孩子们谈论神的话。你看他有那么多的孩子，他却不累。跟我走的时候，他一个电话接过来，他说我再有半个小时我就走不了了，因为有一个事故出现了。他一出事故就损失很多的金钱，因为他们做很大的生意啊，这个生意是相当之大，在美国很少有华人做那么大生意，不多。但是感谢主，他短短的十几年，上帝祝福了他的家，祝福了他众多的儿女。所以他说，我再晚半个小时，这个 case 就会把我留下来，因为一个他有一个鞋厂，这个出了问题。但是没有关系，半个小时他已经到了飞机场，跟我一起坐飞机走了。所以坐飞机走了，电话就关了，不管他，把他交给主了。所以我们在一起有很多的关于儿女的分享，因为我很奇妙的，我就跟着我的这次在俄罗斯跟着我去西伯利亚宣教，有两个长老从莫斯科出发跟我一起走。第一个，这个我俄文不好啊，这个怕我俄文出问题。第二个，飞机不安全啊，这个两人愿意陪我一起走，给我信心。俄国的飞机都是什么图几几图几几，经常往下掉，有时候一飞的时候，你看那螺丝钉嘎吱嘎吱直动，你知道吧？这种飞机敢坐吗？但是我们宣教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坐上两个长老，这两个长老，一个六个儿女，一个五个儿女，都是年纪跟我一样的年纪。那个王长老是河北人，我说你怎么在大陆生这么多？因为那个王长老山东人，是在俄罗斯生的，大陆只生了两个。他这个弟兄，这个另外长老在中国生五个。我说你怎么生的？他说我就在农村嘛，那我就农村干嘛不生孩子？有什么呀？什么产业都没有，孩子是唯一的产业。感谢主。我说那你不怕罚吗？他说也没什么可罚的了，反正房子也扒了，这个什么都没了，要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他们后来，他到俄罗斯去做生意，神带领他去俄罗斯，生意做得非常的大。他做什么？就拖布，全俄罗斯拖布都是他供应的，你知道吗？擦厨房的那些东西，抹布给我拿一沓，我擦皮鞋，那感谢主，这个非常非常奇妙。他今天的时候，我今天我和我的儿女都这么敬虔，那几个孩子真的敬虔。他的女儿的婚礼这次是我给主持的，主持了大女儿的婚礼，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而且也事业非常的成功。他说主持婚礼那天，他看到女儿嫁人，他挺高兴。看到女儿这个穿着白色的婚纱，我们在红场，还到那个瓦西里大教堂去红场前照相去。因为俄罗斯莫斯科人结婚都要到红场走一圈，新郎新娘我们都跟着去。他就说：“你说我们这中国农村的小土孩今天成为这样的人，这如果没有神，我们想都不敢想。”你们，哈利路亚。所以首先第一点，我们也看到说，养育儿女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有什么产业？想想我们有什么产业比儿女更重要？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就来到美国，我们可能都有了房子，我们有那你那工作不算什么，明天不让你上班你就 lay off 了，你还不像俄罗斯那些欧洲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小店儿，是属于自己的，你什么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你唯有儿女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我们对孩子教导，首先不要悲观，不要悲观，也不要惧怕，而且要喜乐的面对，因为圣经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你的赏赐，孩子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而且越多越好啊，越多越好。我们不在于，我们有时怕害怕美国生多了放不下，你不用担心这种事情。有人担心中国怎么办，13亿再生怎么办，你都不用担心这种事情，那是神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就是按照圣经来教导神给我们的儿女，神给我们一个，那我们也不要把他宝贝到一个程度，他就是这个家里的主了，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今天中国大陆为什么孩子教育有问题，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我们小时候管的叫小皇帝，家里的父母，你看一个孩子有六个老人来 serve 他们，对不对？父母不用说了，外公外婆那不用说了，再加爷爷奶奶，六个就为了这一个孩子。我跟你讲，常常因为教育孩子意见不同，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看法， 对不对？有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儿女啊，做父母的根本就没权利管儿女，因为他上面还有爹妈啊，就外公外婆，爹爷爷奶奶，他要怎么管就怎么管，你要管他不行，挨骂的，你知道吗？这个，所以今天做儿女父母的也不会做儿妇女，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从圣经中看，儿女不是麻烦，也不是一个苦差事，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赏赐。因为雅各书说，我们一切的美善的神，他在上边给我们一切的都是美善的。那既然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一定是美善的。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一个 potential， 都有一个潜力，他经过他人生的道路一段时间，他会为社会做服务。如果我们在训练这段时间他没有走正路，有一天在社会上他不仅不能够服务社会，他要给社会带来灾害。那社会灾害，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年轻人给社会带来灾害啊，吸毒的啊，这个淫乱的啊，赌博的，这个怎么叫叫那种叫做帮会的啊。今天美国的学校在东部还好一点，你到加州去看都是帮会啊，这个韩国人的帮会很厉害啊，这个中国人的帮会也很凶，你不参加帮会你就很孤独。可是感谢主，我们有教会，你们。所以孩子们来到教会，他们教会里有几十个小孩子在一起成长，他们从小在一起成长，他们就不会进入到帮会，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所以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首先我们要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怀的胎是耶和华的赏赐，我们知道孩子是上帝交给我们代管的，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应该把它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然后来有一天我们再把它交给神，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了，我们到主那里去了，我们还是要把孩子交给神。你不可以，你也不能负他一生的责任。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他小的时候怎么训练他爱主、跟随主，按神的话语来建立家室，按神的话语来走人生的道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第二个需要转变的观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孩子神的话语教导孩子，不论我们做什么，圣经说不论你躺卧、你起来、你行走，你都要谈论神的话，谈论我们怎么爱神、侍奉神、跟随神。那就是说不管你是炒菜、洗碗、擦地、上班，还是你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你都要把神的事情当作第一位。你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你都会影响你的儿女。如果我们这个在教会里边，我们说的都是很属灵的话，可是我们一下去，我们说的都是这个不好的话，儿女会受影响。你在车上会议论你的同工，或者议论你的传道人，或者议论哪一个人他怎么怎么不好，孩子就听到了。他就觉得你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你当那面刚才你跟他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可是你下来的车上你说的另一番话，孩子就受影响，这孩子觉得这个世界不真实，不真实。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有人超你的车，你很不高兴，你啊你按喇叭，你在嚎嚎大骂，这个人没多久就撞死，我告诉你，你等着吧。这孩子就看着你，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不真实，这个对孩子是影响非常大。有一个我这次在飞机上那个长老，那个生了五个孩子的王长老告诉我说，他的亲家他的亲家在国内都是做很大官的，这次的婚礼那个亲家就是一个解放军那个军级干部，我主持的婚礼，那他来看，然后这个在婚礼上跟他很多的谈论，尤其谈信仰的问题他说我退休了我也会到教会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还是高级的军官还不可能。但他另外一个亲家是一个有很有钱也很地位的人，那这个女儿学习特别好，这个女儿从模拟考试中可以考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考试最好的。可是考试那天，这个妈妈在家里说了算的，妈妈在家里说一不二的，爸爸当然是要听妈妈的，女儿也要听妈妈的。妈妈告诉你要带一支笔，现在大陆有一种笔带有记忆性的，我不知道，就像小电脑似的，我没看过这种笔，这种笔可以把很多的方程式输进去，然后写的时候忘了可以写出来。他让带那笔，女儿坚决不带，他就不带，他就训他，你必须带，万一你忘了你就考最好的学校。就这笔被查出来了， 两年不许高考。这孩子哭的，哎呦，这孩子就不知道，你说这个母亲这是什么母亲？有这种母亲吗？让孩子去学习撒谎，学习用一些不诚实的东西来面对人生的难题，结果这孩子惨了，两年不许高考，今年不许成绩不许全部作废，明年也不许高考，两年不许高考，他正在18岁，两年就20岁，怎么办？后来想到俄罗斯去留学吧，到莫斯科大学。这个后来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告诉他，莫斯科大学学俄文的，而且莫斯科大学不像西方的大学，他们对中国人有很多的保留啊，不像来到美国你学什么你的老师教授都愿意告诉你好的，他的好东西根本就不告诉你，你中国人来参加他是不讲了，你知道吗？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所以这孩子惨了，后来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觉得给孩子是最好的，可是其实如果不按照神的话语，我们给孩子都是最糟的。这个父母不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吗？给孩子是最糟的啊，最糟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教育儿女呢，还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如果你有神的话语教导儿女，你这个儿女将来走到世界各地，他都会找到自己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是一样的世界观，他们都是属神的世界观。这个世界信耶稣的人有20亿人，他们都读这一卷书，这个 Bible。 不管我们婚姻也好，工作也好，我们跟社会的关系，老板的关系，政府的关系，这里边都写得很清楚。如果你按神的话语去教导，以后他有20亿的弟兄姊妹，他们同样的世界观。如果你按照你的话语去教导，你在世界上可能就找到独一无二，就是你，就是你。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要按照神的话语教导。感谢主，其实当我读《生命记》的时候，发现神在不断的重申《生命记》，就是再一次的申明上帝的诫命，上帝的诫命。你看，在第6章，他讲到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包括物质主义，包括个人自我中心，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唯有一位，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从第6章他讲到，你读到申命记，今天早上我读经，我读到申命记的时候，读到第11章，我发现11章同样的重复这段话，而且教导的很多。他说，你看第11章。他说这个第13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什么诫命呢？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这样的一个诫命，你就必按照这个，必按照秋雨和春雨在，必降秋雨和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五谷收藏五谷新酒，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你当你读这段经文，你会看到上帝说，你要爱主你的神，你遵行他的诫命，你敬拜他，尽心敬意去侍奉他，就必使我们五谷丰登，用中国的话来说，必使我们什么都不缺，必使我们生命得以饱足，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他底下又接着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第18节，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然后藏在额头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你看他第11章又重复第6章的经文，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教导儿女，今年的世界非常的败坏，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儿女就走偏了路，我们一走偏了路，我们就后悔莫及。按照神的话语的教导，第一点很重要，就不是凡事听儿女的，因为儿女他们还没有神的话在浸淫，他们生命里还没有这个很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不能按照儿女的意思让他们成长。 尤其在大的决策上，一定要跟他一起查考圣经，一起祷告，看神怎么带领他，啊，带领他。我们知道，我们比如说我们儿女选择学校，啊，选择配偶，那我们很清楚按照上帝的话语。如果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我们将来带来的，我们都是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省察。第三点就是省察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承诺。一个基督徒如何管理自己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完全的要按照神的话语。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管理神的话语，管理这个自己的儿女，也是完全按照神的话语。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他的家里的观念就是上帝的观念，家里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神的教导以外没有别的教导，除了神的命令以外没有别的命令。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父母的一些想法，但如果我们父母的想法跟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或者发生矛盾，那请父母们，我们要顺服神的教导。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很多认识神很晚，我们有些儿女都已经出了问题我们才信主，或者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我们才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思考一下子，在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对儿女的教导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请举手，哪一个说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对你的儿女教导是成功的，你举手我看看有没有。一个都没有，不是你不敢，你真就没有。我在教会牧养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孩子的问题，大多多少少我都会知道他们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已经出了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敢说我们在没认识主之前我们的儿女教导那么好啊，一个都没有啊，一个都没有。我告诉你，以色列人教导孩子完全用圣经的话，这孩子一生下来就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每一年他们要做的最大的过生日的时候，他们读神的话，这孩子要朗诵诗篇啊，朗诵箴言，箴言里边有很多好的教导啊，对不对？这个我这次到这个俄罗斯，有一个小女孩六岁啊，从叶卡来到这个西伯利亚我们那个科室来，她可以把圣经的约翰福音前六章全部背下来，一句都不差。上台去给大家背圣经，大家还问他话，回答的全是回答的那个对答如流，那不是他的话，都是圣经里的话，那真的很奇妙。六岁啊，六岁，感谢主。我们今天小孩从小说的什么话呢？都是这个好一点的，都是电脑里的流行话啊，差一点的骂人，对不对？学这些话，小孩学得很快。可是没有神的话，这些话对我们生命有帮助吗？有营养吗？你看今天中国大陆，你看那连话语连这个你有时你听不懂他们话，因为他们的话已经都颠倒了啊，都颠倒了，字儿都给你改了啊。悲剧就写杯子的杯，道具的具，这悲剧。你这流行语言对不对啊？还有什么语言啊？郁闷。你现在师母回国，在上海学了一大套这个他们小孩现在国内流行的语言，回来跟我说，你看多奇怪，这孩子现在都讲这种语言啊。然后我喜乐，我严重的喜乐，你这个词儿这个词儿通吗？我严重的快乐，你觉得通吗？但是大家都懂，全中国人都懂，全中国孩子都懂，这奇怪不奇怪，对不对？突然给你改了，给你改的不通顺，本来很通顺的中文给你改的不通，很美的中文改的很不美，可是大家都懂，因为我们就是这一代，我们是90后，80后90后就是这一代，对不对？我认识一个以色列人，犹太人，那一年我记得是好像2004年，我到休斯顿去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全世界的这个商人的基督徒聚会，很大的一个聚会，那么请我去做一个见证，给我只有15分钟，我就飞过去了。我们那天早上他是参会形式的，晚上大概有大概10000多人聚会，讲员请的都是这个从世界各地请来的讲员，这个没有什么中文翻译，根本就没有中文翻译，所以我们英文不好的就很吃亏，我们几乎也听不懂，但是我们可以感受那种气氛，感受我们气氛。 这个当然也找了一个中文翻译，那个中文翻译其实也听不懂。他上去以后，他说第一句他听懂了，因为那些讲员很多带有口音的，不是南美英文呢，就是什么欧洲英文。他美国来的，他本来就讲不好，人家一说他就听不懂，听在那上面他就傻了，看着底下这几个中国人，他也不翻了。后来我们说你得翻啊，他后来他说就再翻，他就是人家牧师讲什么他不管，他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很多英文好时候听两个 message， 所以就这种机会。晚上早上那是早餐，在希尔顿hotel。早餐那天我讲，那天早上三个讲员，一个人20分钟，不能超过。你想就这20分钟对我们很多人来讲这不算什么，可是我那前面那两个讲员，我真是看到他们对这20分钟的重视。第一个讲的犹太人，他讲的时候他们全家150-160口人从全世界各地飞回来，为了听这20分钟的见证。家里有钱啊，人专机啊，人家从以色列过来都是专机，全家的一个包一个专机，不是包的就是人家的，你就飞了啊。然后全家从美国的各地飞过来的啊，从欧洲各地飞过来了，吃个早餐听他讲完了再飞回去。什么家庭？犹太人的家庭。这个爷爷是个犹太最大银行的总裁，那家就他们家的，那银行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爷爷从小就把这些孩子们都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啊，按圣教，所以这儿子在孩子们在各个行业那全是第一流的人物，就没有这么一个逆子，这个叛逆的孩子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没在以色列啊，完了。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孩子挑战太大了，这个国家太败坏了啊！这个国家没有中国传统的东西，没有什么除了圣经，如果不读圣经，这个国家什么都是坏东西，没有任何好东西。我来到美国快20年了，没看这国家什么好的，我告诉你，真的，这个制度是好的，可是对儿女的教育、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好的。你到学校去看，这孩子挑战多大？挑战多大？他这孩子在加州读的。就进入了帮会，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在伯克利大学信了共产主义，不是信了耶稣，你知道吗？反叛，他读马克思，他觉得这个好，然后他信了共产主义，然后到南美去参加游击队去了，真厉害。这个到南美是哥伦比亚参加共产党游击队打游击去了。哎呦，这个爷爷啊，就天天为这儿子这个孙子祷告啊，痛苦啊！你想，一个犹太人的后裔，一个上帝的选民，去打游击去了，家里那么多的产业，他来反抗他的家族，打游击打谁？不打富人吗？富人，他的家族就是富人呢。就有一天他打到教会去了，打到后来教会的人带他信主了，这奇妙了。他一信主啊，这个人是有点特别了，这个一信主一定要做牧师了。这就做了，去读神学院去了。在南美个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去宣教去了，啊，全世界各地宣教啊，带着他太太就四处走。这个爷爷就有一天，这个他回了以色列，这个爷爷跟他有一次谈话，说如果你信主，你不是，如果你回来替我管理产业，不要做这个宣教士，你接我的班，因为他是长子，知道吗？就长房长孙子，犹太人继承产业的长子。继承多少你们记得吗？我讲过吧，2/3是吧？2/3，不管家多少孩子，长子2/3，为了保持这个家族企业不至于动摇，对吧？这个就是这以色列的习惯，就让他接班，他就不接。他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这个我要传福音。他爷爷说，你如果接我的班，我一年支持2000个宣教士，我出钱，比你力量大不大？你就一个人嘛，我支持2000个，对不对？你来接我班就好。那不接班，不接班。那后来他也别的宣教机构就劝他嘛，宣教机构都没钱嘛，对不对？就是赶紧去接班，接班，接班，把你们钱都用在神国施工上。你家的钱都传耶稣，传福音嘛。接班，你去看，你这一个人力量有限嘛，你这2000人力量多大，对不对？再说你接了班以后，那不是2000人了，那更多嘛，对不对？你想你支持多少支持多少。后来他也想明白了，他想通了，他要回接班了。但是他给他爷提出一个条件，你必须信耶稣。哇，这很难哦，犹太人信耶稣多难啊，比共产党员信耶稣难多了。我们今天要在座多少共产党员信耶稣的？台上台下不都是吗？ 可是我们多少犹太人信耶稣的，难的很难的。可是这个爷爷真的是爱这个孙子，他就细细的查考圣经，读新约圣经，他们从来不读新约的，全家人都读。他爷爷在最后临逝世前两个礼拜决志受洗归向耶稣，他也就在他爷爷受洗以后回到这个以色列去接爷爷的班，来掌管这个家族的企业。那天他在那讲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想着犹太人为什么这样成功，那奇妙，他们有神的话，里面申命记就是写给犹太人子孙的，告诉犹太子孙你要告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不管你走到哪里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不管你躺卧你起来你行走，你都要谈论，谈论的都是上帝的事情，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在我们家庭儿女身上的旨意。哈利路亚，我感谢主。我前几天读到这个麦克哈瑟元帅啊，这个美国最著名的二战的英雄啊，他写给儿子的一个祷告词，听了非常的感动。他求主给他儿子智慧，他求主给他儿子能力，同时他求主给儿子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谦卑和勇气。我们一看这么一个伟大的元帅每一天为自己的儿子祷告，我们有没有啊？我们常常忽略为他们祷告，而且我们自己都不怎么祷告，很多的基督徒没病不祷告的，有病才来祷告，有病了自己胜不了了，小病感冒也不祷告的，感冒直到两三天就好了，我们中国人抵抗力蛮强的，一得癌症才来祷告，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不平时就祷告？我们每一天都祷告，我们的祷告会在四面八方，教会那么多五个祷告会都可以去参加吗？每一天去守望，不是说我们遇到了问题我们再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是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诗篇149篇七到九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顽的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我们上帝给我们一本书啊，这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保罗怎么说？在提摩太前书3:16，对吧？大家记住，圣经很多3:16很重要，对吧？约翰福音3:16，大家记得吗？一起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3:16，这是圣经的核心呢。神爱我们呢，让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了，是我们信他的都得到救恩。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很清楚。可是有这个提摩太前书3:16，你就记不住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经圣经啊。那这个那神的话，这个整一个一卷书，那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神所默示的？神的气息，圣灵的感动。你说那是人写的没有错，可是人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带着圣灵的感动和神的旨意来写它。就像我今天在讲道的时候，我不是按照我的写好的讲章，我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我来告诉你们怎么来遵行神的话。那圣灵的感动，那我们既然知道神所默示的总比人写的有思想，总比人写的有深度，总比人写的有真理。我们以前我没有信主之前，我读圣经我也读不下去，我读不懂，我一读我就睡觉啊。圣经是很好的安眠书啊，如果你放在床头，很多人失眠的一拿起来读两篇睡着了，这也好，带着神的话睡着了，拿过来读两句，这个话也一直在脑海里这一夜，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不读，我那时候这个北京大学的，我在校园里边我就有一本圣经，当时良友电台啊说免费送圣经，我们大陆人别的不关心，只要免费给什么都好的，知道吗？写一封信去， 人家真就寄来了。哎呦，这放在书本上，很多同学到我那儿借圣经写书。那时候我们，你看那时候什么都是根据启示录，我们就写录。你看苏小康写的东西都神圣优思录，啊，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教育启示录，那都根据圣经抄的，你知道吗？有时候现在于杰写东西不也是吗？前面放一段圣经，连写他们夫妻爱情也是用雅歌，你知道吗？那显得有深度吗？那时候我们其实还读不懂。但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研考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里边真的是丰富啊！读神的话，也要用神的话，吃神的话，咀嚼它，成为我们血液里的营养。你们，哈利路亚！我们血液里有没有营养啊？我们胆固醇。都高得不得了，我们全是些从物质来的营养，多了就不好了。可是当神的话进入你血液中，你的胆固醇就全出去了，因为你就喜乐，你就平安。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我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谦敬的事情赐给了我们，皆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什么叫美德？美德就是福音，美德就是神的福音。那么旧约圣经有句话说，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愁苦必然加增。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不要在家里有其他的偶像。这个不是指外在的偶像，当然那个也最好不要有。我们是不是有偶像？我们把金钱当作偶像，我们谈论的都是股票升多少了，我们赚多少钱了，我们房子这个升值了还是下跌了，我们谈论的，在家里谈论都是这些东西，对孩子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要记住神的话，要讨神的喜悦。如何来辨别我们教导的对不对呢？那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无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无论哪一件事，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求主得喜悦。明白？求耶稣基督得喜悦。只要我们做的事他能够喜悦，那我们做的事就正确了。所以我们最后看一段经文，在箴言书的23章19到26节。有圣经就打开，我来读。我儿啊，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看到没有？你看这个犹太人教导，这个圣经教导，这犹太人都记住了：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啊，那个吃肉是正确的吃，可以，不是那种成天宴会里边。他说什么呢？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不会富足的这种人，有钱都造掉了，都给吃了，你知道吗？你看，然后呢，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以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眼目要喜悦上帝的道路，我们的眼目要喜悦神的儿女，神的话语。今天这个世界上，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太多了。我们今天的观念全是世界的，可是你今天想，你今天世界的观念再过20年50年，这观念完全的过改变了，就不一样。这东西是会改变的，神的道路永远不改变，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像刚才我们 Sanda 所讲的，神有一天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世界都会废去，只有新天新地在那里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什么样的智慧人呢？就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带领他们来到教会，跟属灵的孩子们一起成长。否则他就进入帮会，进入到帮会很危险啊！进入帮会里边就是很早就谈恋爱了，很早就淫乱了， 啊，有的男朋友好几个，女朋友好几个的，这很多的。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一个姐妹，教会的姐妹，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就进入帮会去了，啊，这孩子从小就是娇宠，就这一个孩子，父母离婚了，这孩子想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妈妈还老是外出，一外出的时候就把孩子扔给大家。我有次接过他一次，我有次接到他一下车，把门咣当一摔，转身就走，我把窗门打开，我说你回来，他说你还有什么事吗？我说你要说谢谢。他说我妈求的你，不是我求的你。你看那，你看这种孩子，你的孩子会不会这样？我们今天多少青少年见着我们做这教会做父母的不打招呼，不理我们，没教养，真的没教养，见着牧师也不打招呼，没教养。你看那些吗？你看我们在国内时候，我们的邻居见着张大爷、刘大爷的，哪个不打招呼？敢吗？今天都自我中心。结果那孩子怎么样你知道吗？那孩子有一天跟一个男孩子，跟一个韩国的男孩，不是美国男孩子，争一个女朋友，被人拿枪梆就一枪打到脊椎里去了，那子弹就嵌在脊椎里边，从脖子往下全部瘫痪，不能拿掉的，医生说这个脊椎一拿掉他就是人就死了，就完蛋了，在那个子弹就在里边嵌着，不能碰。那母亲哭都没有眼泪，给我打电话让我祷告。管教你的孩子，按照神的话语，不能让他随心所欲。当然要神的话来爱他们，管教是真正的爱呀。我们中国一句话说，棍棒之下出孝子哦。我们小时候没少挨打，我们很爱我们的父母。今天我们一个都不打，也不敢打。他爱你吗？不一定，我告诉你啊。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教导孩子。管教他们，按着神的话，错了就该管，啊，错了该管，不管，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儿女，你如果不管儿女，有一天儿女大了，他知道你不爱他，因为你没管过他。我们看多少孩子犯了罪了，啊，要被枪毙的时候就开始埋怨父母了，为什么小时候你不管我？我小时候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为什么不管？妈妈，我爱你呀，因为你，我让你高兴啊，高兴没有法则的高兴，有一天走向世界会出现问题。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九节说，无论我们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不仅我们自己的服侍讨主的喜悦，我们的家庭讨主的喜悦，我们让儿女讨主的喜悦。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唱一首深深爱你耶稣。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爱的啊，很多东西吸引我们去爱的，但是没有一样比耶稣更值得我们去爱的。因为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爱我们，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耶稣爱我们也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圣洁。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
们深深地爱你，因为你爱了我们，因为你赐给我们儿女。主啊，你让我们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或躺卧，或起来，或行走。不管我们生活中经历什么，主，我们都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上。不管他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如何，他们的境况如何，主，我们知道你对他们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不管他们或者走弯了路，或者背弃了你，但是主，你都会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用你的慈生爱所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走一生的道路。哈利路亚！让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站在这里为我们孩子祷告的时候，主，你也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无能，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无助，我们不知道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是今天主，你用你的话来告诉我们，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让他们一生一世爱你，侍奉你，敬拜你，服侍你，跟随你，荣耀你。哈利路亚。深深爱你。